美中台谍战升级，中国捣毁美国中情局 CIA 在中国部件的情报网，究竟是内鬼暗藏还是天眼难防？中国天网工程无远弗届，2000万只监视器上演真实版全民公敌，美台合作反制中国监控，5G 网络成兵家必争之地。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4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美中台之间最近频传间谍案，从去年底的陆生周鸿祎被控在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吸收新党青年军，以及美国司法部上个月逮捕一名疑似双面谍的前中情局华裔特工，一直到上个星期两名北京前武警因为涉嫌被策反向台湾泄露军事情报而被起诉。美中台谍战升温是否折射出三方关系的微妙变化？第五代战争是否已经开打？另一方面，应对中国无远弗届的天眼工程还有网络黑客的攻击，美国川普政府传出正在研拟一项计划，建造一个更安全的超高速 5G 网络来反制中国的监控。而台湾的 5G 国家队也在上个星期正式成军。网络世界的战争是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还有 5G 网络时代的来临，美台之间是否应该加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前情报官员还有网络安全的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呢，我们所请到的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一处前副处长萧台福萧先生到节目当中。萧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萧台福先生在今天台北是非常冷的这个雨天呢、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还能够这个莅临我们海峡论坛的发言室，感谢萧先生。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我们在华盛顿的天气也非常的冷呢。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萧台福先生再次做客海峡论坛。而另一位通过视讯连线参与今晚节目讨论的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林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美中台间谍案还有网络战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我们首先带您来关注美中台三方最近传出了多起间谍案，继陆生周鸿祎被指控吸收新党青年军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之后，上个星期天江苏省也宣布破获一宗重大间谍案，指两名北京的前武警被台湾间谍策反，涉嫌向台湾提供武警部队还有军工企业的情报。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上个月逮捕了一名疑似双面谍的前中情局华裔特工，据称这名在香港工作的李姓男子可能导致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布建多年的情报网被瓦解，有十多名 CIA 的线人在中国遭到了杀害或是关押。两岸近来为何谍案频传？美中台谍战升级是否又折射出三方关系的微妙变化呢？我在请教萧台福先生之前，想先来听一听哦，这个《中共公台大解密》一书的作者易思安，他在接受海峡论坛日前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解放军的所谓的三战：心理战、舆论战或媒体战，还有法律战，
都很厉害的。
他们很厉害，说实话，他们这方面很厉害，他们的情报人员 可能也很多了，在台湾、在美国、在其他国家，好像间谍案很多的。我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那个以外，他们自己里面有很多内鬼，解放军自己里面有很多台湾的间谍，中共自己里面有很多台湾的间谍，或许可能有美国的，可能有其他的国家，这我不知道。所以他们有没有办法影响到台湾那边的心理？当然有，台湾也有他自己的反抗能力。
好的，听完了伊斯兰先生的说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萧台福先生哦。近来两岸之间这个间谍案为何频传？那么有人说呢，其实两岸之间的间谍一直都有，只是看双方当局何时收网来作为政治上的筹码。您怎么看这个日前新党青年军卷入了这个陆生周鸿祎的间谍案，还有据称是台湾间谍策反北京前武警这两个案子呢？萧先生，
樊小姐，各位听众，那别说是现在两岸是因为统独关系而很紧张，那就算是马政府在的时候，两岸关系相当和解，信任但是要确认，也就是 trust but verify， 仍然是必要的。因此呢，三年以前我在我的书里面我就讲过，不管两岸情势是紧张还是和解，双方为了摸底，不可能情报休兵，也就是说你不管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甚至于未来也好，两边不可能没有情报站。那么至于您刚刚问到说是什么时候谍报案要收网，这个里头一般来讲是在经验上是两个时机。第一个就是手上的证据差不多了，你现在对我的威胁很大了，我不能忍受了，我要收网了。另外一个时机呢，就是现在证据还不是那么的齐全，但是我要对于对方施加一点压力，所以我要抓一些个人，那么制造一些个筹码。所以一般来讲是在这两种状况底下会收网，否则的话间谍案一般来讲是以培养扩大侦查为原则的。那么您刚刚问到了周鸿祎、王秉忠他们这几个案子。
是的，
周鸿祎的案子其实本来很简单，性质上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在台湾读过书的大陆商人，受到了国台办的委托，到台湾来物色人员参加共谍组织，发展共谍组织，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呢，周这个人呢、他不是情报专业人员，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谍报训练，而国台办给他指令又没有给他任何的谍报训练。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周在整个作业里面破绽百出，那么他的被注意被逮捕也就不感到意外了。不过呢，我倒是要讲周这个案子正是符合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共情报作为的分析，也就是说他派的人很多，但是素质数量多，可是质量并不高。至于说您问到了新党的王秉忠的案子，
是
这个是在追究周鸿祎的案子的时候发展出的另外一个案外案。不过这个案子按照现在媒体刊载的资料以及我个人的理解呢，如果检方他没有办法证明说王秉忠确实收到了周鸿祎转过来的经费，或者是王秉忠现在你手上有的钱是中共那边有关机关拨过来给你发展组织的经费，那么王秉忠的案子检察官想要起诉想要打这个官司还有的打的嘞，因为你的证据不是那么的强。即使是说我们在周鸿祎的电脑里头发现了他要如何去接触王秉忠，接触新党青年军如何如何， 但是你除非证明这两个人之间是说周说我要吸收王秉忠，那么王秉忠也答应为周鸿祎工作，这两个人之间有所谓的合意的状况，否则的话那只是说这个是周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啊。如果检方跟法院不能够证明两个人之间的合意，却强行要起诉要判刑，那就是检审方面我用16个字来讲，叫做引用法条故为出入，漠视证据，枉法裁判。
嗯哼，
这就像男女朋友之间一个要求婚，这边求婚还没提出来，那边也还没答应呢，那你怎么说这个求婚就求成了呢？是这个样子。
嗯，
至于说最近江苏那边起诉的说是武警马亮亮梁鑫这两个人的案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资料还不是很多，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评论这个案子是怎么样，但是就跟我前面所讲的一样，两边的谍报案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啊。樊小姐，
好的，感谢肖先生的深入分析。那么我也想请教在线上的林教授啊，除了刚才像肖台福先生所说的两岸之间的谍战可以说是未曾稍歇之外呢，两岸之间的网络战还有资讯战也似乎是越演越烈哦。因为根据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智库 CSIS 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肖先生国际服务的这个台湾国安局哦，光是在去年的2017年每个月平均遭到大陆当局尝试网络攻击，这个 attempts 就高达有10万次之多。那么中共公台大解密的作者伊斯安在接受海峡论坛之前专访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解放军公台计划当中其实就包括这个资讯战还有电子战的部分，想请林教授为我们谈一谈目前两岸之间网络战的最新情况如何。林教授，
哎，大家好。我想其实网军或者是网络战这个绝对是目前当前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因为我们常说它是一个看不见的战争。
嗯哼，
在那个网络空间里面，或者是它在一个作战的情形里面，它跟过去不一样，你看不到飞机，你看不到飞弹，你看不到军舰，所以其实甚至说实在一点，你今天到底被什么东西攻击了，你被偷走了什么档案，有时你也很难去注意到。那中共它在发展这一个网络作战的时候，其实它用了他在这个研发的上面，以及他为什么选用网络作战是有他的一个理由的。因为第一个，在网络作战里面你很难去做到，你很难去做追踪，这也是我们常讲网络作战它可以做到一个逆中性，甚至在一个国际上面，它可以在网络作战上面它可以去做到一个否认的一个作用。因为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攻击确实是来自中国大陆，甚至是今天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攻击它跟官方是有关系吗？还是一个可能所谓的爱国的黑客、爱国的骇客，甚至是一个民间人士他主动发起的攻击？所以你要在定义上面这一个是不是构成一个战争的行为就有非常多可以讨论了。
嗯，
再加上现在那个各个政府单位也好或是民间企业也好，非常多的单位都会利用电脑或网络来从事沟通或者是一些联络或是一些文件的一个会诊。那在这样会诊的一个过程里面，以前你可能需要透过一些间谍或者是我们常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 James Bond 或者是谁他潜入去偷的一些文件，然后再什么经过拍摄啦等等的方式来进行传送。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面的话完全都不需要，你可以这很轻松的在这一个不管在北京或者是在各个地方，你只要透过网络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窃取这一些情报的一个作用。
嗯，
所以其实今天的一个网络作战它让今天的一个这个今天的网络作战它让这一个过去我们常讲的谍报战进行了一个升级，进行了一个突破。那甚至从现在这几年来看的话，网络的一个网络战它不只是可以去窃取情报，他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到瘫痪一些关键基础设施，
是
瘫痪一些重要的一些民间设施或军事设施的作用，像是在之前的乌克兰的一个电力系统， 这个骇客他入侵了这一个电网，然后让这个城市停电，又或者是像美国或者是其他国以色列在进在伊朗的这一个用阵亡病毒，让他的这核子电厂的一些重要设备受到一些毁坏。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是，现在的一个网络作战已经成为一个当代的主流，因为它的一个破坏性跟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后遗症，其实比起过往的传统的一些作战手法，它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的。
我们感谢这个林教授，我们勾画出这整个这个战争的形态呢，已经从过去传统看得到军舰军机，然后到现在已经是看不到的战争了，变成第五代战争，也是所谓资讯战争，从谍报战升级为网络间谍战等等哦。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中情局的局长蓬佩奥，他上个星期在接受 BBC 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最大的目前的安全挑战其实是来自中国而非俄罗斯。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看，看看这个蓬佩奥他是怎么说的哦。他是这样讲的，他指出中国目前招揽了许多十分聪明的人发动网络间谍战来影响全世界，虽然很难比较中俄两国之间发动间谍战的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的网络间谍战的技术都是世界级的。好的，这个看完了这个蓬佩奥的说法之后，我想继续请教这个萧台福先生哦。我们知道这个蓬佩奥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有感而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情局 CIA 在中国部件的这个情报网从2011年开始似乎陆续的遭到一个瓦解哦。我想请您根据过去负责台湾相关情报工作的经验，跟我们分析一下 CIA 最近爆出的这个李正成的案子，这个 Jerry Lee， 他反映出美国的情报工作究竟是出现了哪些问题，真的是有内鬼双面谍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漏洞？总共有十几条的美国特工和线人失去的生命，美国该如何从中学到教训呢？小先生，
中情局逮捕李振成这杰瑞利啊，我想他们应该有他们一定的怀疑跟证据，因此呢，这个李案一发生的时候，外界马上就把它比作当年的艾姆斯案，因为艾姆斯当年出卖在苏联里面的中情局的人员估计有10个之多。不过呢，我这个地方倒是想提供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子，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天眼工程和大数据对于传统谍报工作造成的威胁。世界各国使用电子监视器至少有40几年以上的历史了，那么最初使用监视器的时候主要是防火灾，还有看交通阻塞的状况。那像台北市我知道的，当年我就看过，在台北市的几个高楼以及重要的交通干道上就有这种监视器，只是当时数量并不多，大家也买不起，装置不起就是了。后来各国的治安机关呢跟私人大量使用这些监视器，那么街头监视器的数量就跟密度突然间大为增加，特别是在这20多年。那么大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头，你随便算一算大概都有上万个街头监视器。更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些个监视器它储存下来的资料往往在有关单位的整合之下可以彼此连接互相运用。那么2017年去年9月25号啊，中国大陆的央视它有个节目叫做《辉煌中国特辑》，它就大赞说中国大陆有2000万个天眼确保民众的安全。这还只是在都市里有，它乡村里头并不多哟，这是都市。其实呢设备的本身也就是一个设备而已啦。那么这个设备它用于好要用于坏是要看操作的人他怎么用。那比如说这些个摄像头监视器，它可以帮忙警方找到一些个犯罪现场犯罪的人物啊。但是呢如果有关单位把这些个资料用于对付异议人士上访人士啊，那就是专制了。所以上个礼拜英国的上诉法院他就有一个裁定，他说大众监视资料如果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监督跟使用，这是违宪的，那么这是一种人权的保障。那有的人会认为说 反正我也没做坏事，我也不怕他们看我啊。那很有些个政府他也鼓励啊，哎，你要是没做坏事，你怕政府监视你什么东西？其实我倒是要讲一句话，正是民众的这种心理以及政府有意的鼓吹这种心理，造成了政府的滥权。所以老百姓自己心里头要有一个觉醒，那就是自己的权利一定要靠自己来保障。那中国大陆设置大概在十年以前，他们设置的叫做天网工程，
是，
也就是街头各处的监视器。但是也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另外尝试的就是天眼工程。那天眼工程就是在天网工程的基础上面加上面孔辨识系统跟大数据，那么来监控在室外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对于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的反情报工作来讲，我想其实也不是我想，这个肯定的了，美国大使馆的人所有人他的照片他的面孔都已经给拍了照输入到这一套监视系统里头，所以美国大使馆的人你不管走到哪儿，天眼系统透过他的面孔辨识系统跟他的声纹辨识系统几秒钟里面就能够找到说你这个人在哪个地方干什么，他会做到车过留牌，人过留脸，机过留号。那么美国大使馆这些情报人员说我走到哪儿，我见了谁，我见了多久，我干了什么，被他见面的人接触的人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中共现在不必另外再派什么人在后头跟监，他只要坐到中央的中控室里头调动他的镜头，那么他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如果中情局还要用传统的谍报手法来应对新的现代监控科技的变化，那么我可以讲的是叫做有多少人他就得要出多少事儿。内鬼反间不一定是这一次美国在大陆情报网实施的主因啊，请大家讲。
好了，感谢肖先生对宝贵的经验分享。那么是线上的林教授，刚才肖先生提到这个中共的天网还有天眼加上这个人工智能跟大数据已经对美国的情报工作造成威胁了，但不只是给美国头痛，也是台湾国安危机的一个挑战。我们知道目前蔡英文他已经成立了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通资电军，你怎么看台湾方面应对相关威胁的一些策略呢，林教授？林教授请跟他说。好的，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跟林教授连上线，稍后也请他回复连线之后能够回答我们刚才提问的问题。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在请教台北来宾萧台福先生之前呢，为了证明本节目是现场播出的，我们要提供一个最新的地震的消息啊，就是在台北时间今天晚上的9:12的时候呢，在花莲县近海呢发生了瑞士规模 5.3 的地震，那么震源深度只有15公里，所以这起地震是全台有感，相信刚刚在9:12左右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都感觉到了。那么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后续的消息，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这个中广还有美国之音的这个各节的新闻还有节目。那么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萧台福先生，就是说除了是这个刚刚大家所提到关于间谍的一些情形之外呢，那么有人也觉得说这个中国他们也开始渗透入这个各国的这个高层，例如说像美国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川普的女儿这个伊凡卡跟她的这个夫婿库什纳，尤其是这个库什纳，他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事业，所以呢，就是有提醒他们说最好要注意他们在中国的关系网络。那么另外呢，这个像是英国的媒体大亨梅铎，他的华裔的妻子邓文迪呢，之前也被认为跟中国大陆的高层有一些关系。那么再加上我们先前所谈过的这个华裔美 国海军的军官林介良成为了这个间谍。这样子一连串的情况看下来，您觉得是否中国的情报工作已经开始在转向收买，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这些在美国的华裔人士呢？
博弈您好啊，这个找人的工作在谍报工作里头啊，我们这边叫做吸收，
对，
大陆那边叫做发展情工关系，
嗯，
但是这只术语上的不一样，族裔这个因素在谍报工作里面一向都是吸收参与谍报工作的动机之一，啊，不过族裔这个因素只有当族裔在这个大团体里面他是少数人的时候，他才能够有运用的机会。就比如说过去的纳粹德国啦，啊，还有以色列啦，他们都曾经吸收过在美国的德裔或者是犹太裔的人提供他们情报。那么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中国大陆在海外物色人选的时候，他的吸收的对象的特色很多是华人，而这一点后来我们也了解，中共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啊，就华人多洋人少。那例如说当年金吾代的案子，他就是华人。1996年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黄建南这个案子，当时美国就怀疑说中国大陆是利用政治捐款的方式协助黄建南、崔亚林、钟玉汉这些个人去接触民主党的高层啊，借机为中共游说。另外呢，还设法让黄建南进入美国政府高层去搜集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的情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所有的人无一不是华裔，
嗯哼，
那么你再像现在什么邓文迪啦、林介良啦，他都是华裔。所以您刚刚提的那个问题没有错，他们一向很注重运用海外的华人。不过现在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从另外一些案子，他们也开始把一些个目标移向洋人，因为华人在驻在国比较容易，少数民族有的时候会成为戴罪的羔羊，或者是比较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跟族裔这个因素很类似的就是爱国心，海外华人的爱国心。但是爱国心这个它只能够用在本国籍的人士身上，也就是说它一定要用在中国大陆籍的人士，而否则的话人家已经规划成外国人了，他的效忠对象是外国，
对，
那就是族裔而不是爱国心了啊。那么这些个他是利用说，哦，你们要为国家如何如何的爱国提供某些个协助，他用的是一种宏大的国家利益来说服人。不过我倒是提另外一个小小的技术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你不管他什么样的谍报工作的动机啊，如果他只是为了理念来工作的话，一旦说两个人起了争执，他对方马上就拂袖而去。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为了金钱来工作的话呢，那么我钱赚够了，荷包满了，我也就不干了。所以在我们谍报工作里头啊，经常是要好几种不同的动机同时运用，交互运用啊，这样子才能够维持他比较长久的工作时间。有关谍报工作的一些细节我过去在我的书里头都写过，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另外详细的说明。如果哪位有兴趣，那么就请你去找这些个，在市面上去找这些个资料来看。
好的，谢谢夏先生。那么继续回到现场，线上我们请教林颖佑教授，就是最近呢在华府的这个学界有谈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锐实力，这个锐是尖锐的锐， 那么英文叫做 sharp power， 就是说可能中国大陆呢，他们利用各种的人脉啦、金钱啦等等的渗透到美国的高层，例如说是政界、学界或者是国防科技界或者是这个传媒界来影响舆论等等。那么这种从内部收买策反这种的方式呢，您觉得它的这目前来讲您怎么看它的成效？那么另外台湾是不是也在这种锐实力的渗透当中？您的看法？
名词是新提出来的，但是类似的作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其实早在之前的美国的一些相关的选举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内部决策的时候，各国都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公关公司会在进行一些操作。那这些公关公司的背后会不会是有一些利益团体，或者是直接说是一些国家所资助的单位呢？那有时也除了这公关公司之外，还有一些是相关各国去成立的智库。我想在华府里这一边有非常多的智库，那这些智库所做的一些报告其实都可以去反映华盛顿的一些政策，或者是去对华盛顿现在美国当局的一些政策去做出了一些看法或是一些讨论。那今天中国他会去利用这各种的管道，我们说不管人脉也好，金钱也好，去进行这个渗透，其实是可以去理解的。只是现在这一个时代里面，除了过去的公关公司跟智库之外，因为科技的进步，现在他要去开一些更多的一些线上的记者会也好，发表会也好，或者是他今天把这一些资讯以及他想要去传达的一些目标，透过网络，透过一些数位媒体，甚至是在我们常说的一些这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它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到一个传播。所以其实今天中国它会去利用了这一个它的人脉跟金钱去尝试去渗透的话，最重要的是希望把它的一些理念跟它的一些战略目标来进行一些宣传的一个方式。那类似的一些方式的确也有出现在这一个目前的台湾，就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非常多的一些通讯软体里面，我们有时都会去接收到一些传过来的新闻，那这些新闻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真假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常说的假新闻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这假新闻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新闻都是来自可能一些国家它所特定去成立的一个我们俗称叫内容农场的一些网站。那内容农场它会去做对一些文章、一些发言，甚至是一些学者所做的一些讨论，会进行一些断章取义的报道，所以会变成它会去截取对它有利的一个部分，然后再利用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然后再透过这一些社交软体来进行传播。这样子的话自然会在民众之间会去形成了一个概念，或者是会去达到它一定的一个效果。这也是可以去呼应到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中国所进行的三战，只是现在的舆论战、心理战以及这法律战，它已经进行一个升级的情况，我这边姑且先把它称为数位时代的舆论战，或数位时代的心理战、数位时代的法律战。过去的这一些方式在今天配合网络，是可以去把它之前的效果做到更大的一个发挥、更大的一个破坏或是更大的影响。那当然今天的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台湾也好，我们目前其实都是一个民主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在一些规范上面我们也只能尊重他的想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桃园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好，我想说一下网络安全的事情啊。
嗯哼，
现在所有的资讯产品都有所谓的更新程式，我的经验是我想关都关不掉。
嗯，
反过来说也就是说他在不停监视着我，也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当你们使用你们的资讯产品的时候，你们所安装的每一个程式可能都是监视你们的人，那你挡也挡不住。那至于王炳忠这个案子，枉法裁判在台湾多如牛毛，但是只因为他绕大了，所以他现在可能不太敢。好，谢谢。
好的，感谢桃园陈先生。上海的周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
范总小姐你好。
请说。
我认为这个中共这个情报站是很厉害的，
嗯，
包括他的心理战、现场战，在这个上世纪抗战时期和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共就派大量间谍送到国民党里面去，对国民党造成很大的伤害。现在和这个台湾这个马英九承认九二共识的时候，中国也派大量间谍已经送到台湾去了，
嗯，
太厉害了，说明这个中国这个两岸一家亲是虚伪的。
好的，
所以我想劝这个台湾一定要提高警惕。好，谢谢。
好的，感谢周先生。我也很快的念三位网友的一个评论哦。QQQ 这位先生说，台湾面对如此强大的中国，怎么能没有情报网呢？只是秘而不宣而已。另外还有一位 Dudley Fung， 他说台湾不需要也没有办法建立庞大的情报网，因为制度强大透明，并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真正台湾的国安漏洞是意志的衰落，人民胆小怕事，中共的谍战就成功了。另外，自由民主这位网友他表示，现在国内的社交软件微信 QQ 早就被政府给和谐了，也有从事网络行业的同学和朋友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在微信和 QQ 上讨论政治，否则很容易被监控然后请去喝茶。像是之前的这个李明哲案，就是因为在 QQ 微信群组上发表民主自由的言论，然后就被中国政府顺藤摸瓜，把一些对政府不满的老百姓抓起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给判刑。好的，我刚才听完了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的评论之后，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给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先请小台福先生。
谍报战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么如果说是因为两岸和平的交往而丧失了敌对的警惕心的话，那么过去国共合作失败的复辙，在未来不要说是国共合作，就是两岸竞争，我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必须要小心。
好的，感谢肖先生。线上的林教授，
我想其实刚才蛮多的网友还有我们刚刚谈论的话题，
嗯，
都是谈到这个资讯安全的部分。
是，
那我在这边其实也呼应刚才就是肖大哥有去提到的几点，就是不要去想说我们可能只是一般的市井小民或是我们一般的人士，就对你的资讯安全，就对你的一些软体或是你的网络的谈论，就有一些这个掉以轻心的地方。因为其实这一些都有可能会变成网军的跳板，如果在你一些轻忽，你缺乏治安意识的一个同时，很有可能今天你会变成帮助网军或者在帮助网络犯罪的一个帮凶。这一点其实是我们在这一个在这个数位时代里面，在这个新的数位战争之下，我们身为一个民众必须要有的一个概念。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有关于美中台间谍案还有资讯安全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布下了天罗地网，超过2000万只的监视器，打造全世界最大的监控网。老大哥是否就在你身边？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国的天网工程犹如真实版的全民公敌，2000万只监视器加上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外媒记者实地测试只用了7分钟就被中国的天眼给抓获。而中共的监控能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也已经引起了美国的担忧。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日前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当中，美国似乎正在逐渐的失去优势，如果再不加紧网络信息的基础建设，恐怕就要被中国给赶超了。而随着 5G 网络时代的来临，新的行动通讯技术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兵家必争之地。川普政府已经瞄准了 5G， 希望打造一个更快速 更安全的网络系统来反制中国的监控，而台湾的 5G 国家队也在上周正式成军了。那么究竟这场网络的军备竞赛是谁占上风？面对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美台双方应该是否应该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呢？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聚焦中国的天网天眼工程，还有美台的 5G 计划，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为您请到的来宾呢，分别是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的副处长、情报艺术一书的作者萧台福先生，以及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很快来看一看最近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他怎么说的。他在媒体表示，这个美国希望要建立一个网络，让中共无法监听我们的电话。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不允许坏蛋进入。我们还必须确保中共不会接管这样的市场，而且必须停用所有的非 5G 网络。那么美国川普政府的官员认为呢，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已经构成了威胁，建设 5G 网络意在应对这种相关的威胁。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林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您所了解的这个川普政府的 5G 计划，为什么美国现在那么重视这一块？那么世界各国为什么都把 5G 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把它称为是 5G 的军备竞赛？究竟它为什么能够被认为可以反制我们刚刚提到中共的全面监控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今天5G它其实在这里是一个通讯的一个，这算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突破。那今天在这一些不管是过去的 3G 4G 5G， 其实里面除了技术之外，有一些蛮重要的就是在通讯协定的一些上面。那我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应该是说今天的这一些的一个通讯这一些东西之外，其实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是在一个协定上面。那你要去里面的一个协定就会去谈论了你可能使用的一些规范，还有一些使用的技术。如果这个部分是能够让美国来做一个主导的话，那他自然今天就可以在这上面可以去得到了一些先天的一些优势。因为其实今天在过去的不管 3G 也好 4G 也好，以及我们可以去看到中国大陆从之前的在乌镇啦，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有非常召开非常多的互联网，不管是乌镇的互联网大会，还是在它的一些在目前国际上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些资讯安全也好、资讯设备也好、电子产品也好上面，它都有非常高的一个话语权。为什么中国它会去尽全力来去争取这一块？主要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个中国，它不管在这个硬体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突破，在或者是在这个它透过一些比较这一个价格比较低廉的一些产品打入了国际的市场，但是这一些产品它会不会背后都会有一些后门程式，或者是一些遥控程式、一些远端程式来进行一些资讯的一些回传？这一些其实都是让各国会去担心的，特别是美国。因此美国它会有一些规定说，在一些政府机关或军方的设备里面，它不能够去采用中国制造的一些这个硬体设备。那除了今天的硬体设备之外，现在我们的讲刚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一些软体，不管是一些通讯软体，或者是现在手机的很多的一些 APP， 其实也有蛮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那这一些会不会去造成今天中国大陆去透过它这一些我们常说用以商逼政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国际上或者是未来网络作战上面的一些制高点的一些优势呢？这是很有可能的。那除此之外，在另外一点就是透过这硬体跟软体，以及去召开国际性的这些互联网大会，他会去希望掌握下一代技术的话语权。这就是今天中国在这一个资讯强国，或者是透过资讯来达到他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对美国来说的话，美国一定也会知道他今天这要走的一个路线。因为过去的一个网络空间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主要是美国来做这个领头羊，可是如果今天美国丧失这个优势的话，会不会就等于在开战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透过他刚才卖出去的这一些硬体跟软体来进行渗透？这都是今天美国他会去顾虑到的一些层面。所以其实今天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去重视这个 5G， 以及这一次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他在这一个政策上面对这方面是非常的强硬的， 主要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去做到在技术上面以及在未来战争上面能够不会受制于中国。
嗯，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肖台福先生，当然现在中国在技术方面已经很厉害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天眼跟天网工程配合了人工智能还有大数据，我们刚刚也提到有外媒记者测试哦，就七分钟就被这个天眼给抓到了。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天眼跟天网工程可以说是好像是这个1984当中乔治欧威尔笔下的这个老大哥正在看着你，也像是真实版的全民公敌在中国上演。你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肖台福先生，
是这样子，中国大陆的天眼现在来讲确实它对于很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监控。那么这个状况对于不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对于其他国家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因为它的所有的监控设备也好，监控软体也好，对于其他国家它到底留了有多少的后门，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地方。那么像外媒记者在中国大陆测试七分钟被抓到，这个也就是它天眼工程所显示它的实力。那么至于刚才林教授所提到的这个 5G 的问题，我也想发表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 5G 还没有形成全面性的建设，它还是在建立的阶段。那么现在全世界 5G 方面专利权大概好像是中国大陆最多啊，美国在这个方面是落后的。因此美国如果将来他要被迫跟随中国大陆建立的 5G 的标准来建立 5G 系统的话，他在很多方面他都要受制于中国大陆。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他们现在急得要建立 5G， 甚至于说必要的时候我建立另外一套 5G 的设备标准。
嗯哼，
那么这是因为 5G 它的流量大，它的速度快，它可以连接许多过去啊大家很难连接使用到的资料。那么这个在无论是在商业也好，在军事也好，有谁能够站到这个上面的上风，那么谁就站到了上手。
好的，感谢肖先生。那么林教授，现在当然美国川普政府急着要这个瞄准 5G 来进行一个反制的动作，那么我想请您解释的是台湾方面呢究竟要怎么因应这个 5G 时代的来临。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日前也有一个 5G 国家队成军了，台湾在这方面究竟有没有一个新的契机还是挑战呢？林教授，
我想对于台湾来讲，因为我这一个资讯的一个发展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息息相关的，不只是在经济方面，对于这个国防安全上面也是。因为其实在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应该在这一个不管是 4G 也好 5G 也好，我们还是要去抓住这一个市场以及这一个美国以及或者是中国大陆两者在竞争之中，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一个位置。那其实今天这一块我们之前有去刚刚有提到了这一个 5G 的一个国家队，或者是这一个从官方来去设立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组织来进行一个应对。那今天这一些其实都是去为了要去抓住这一个所谓的我们讲这个资讯的发展以及在这个转型中间的一个机会。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的话，很有可能今天其他国家的一个厂商就进来了。像是之前的不管在 4G 上面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非常多的一些电信商，可是你怎么去能够确定这些电信商的一些背后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他国家的阴谋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盘算。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技术上面绝对要去保持住一个所谓的我们不敢说领先地位，因为领先的话这个目前台湾要追上领先可能还是有一段难度，可是至少我们要去 follow 它的这个发展，能够去做到持续的去关注这个技术。甚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法规法令是不是有去跟着技术来进行一个修改。因为过去在发生了蛮多的一些所谓网络犯罪，它的一个问题最后在司法上面都会有一些起诉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法规还没有去跟上技术的进步。那可能我们之前的法规可能现在只是在还在 4G 的部分就已经在讨论了，那未来 5G 可能就接下来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在一些法规上面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安全规定上面是不是也要跟着去做一些修订，去跟着去做一些修改， 这样子才能去做到我们所谓的一个不管治安及国安也好，或者是去抓住这一些技术发展的一些机遇期来进行做一些更新的一些调整，这样才能够去保卫我们所谓的一个数位国土的一个安全。
好的，感谢林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简单请教一下在线上的这个李颖优教授，就是第一个这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刚刚您两位也提到，目前在中国大陆他们大量的对外输出，包括是资讯的软硬体设备，例如像是这个监视器啦，或者是说他们也想要在这个通讯上建构自己的这个一套标准，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最普遍的这个智慧型手机上，他们就很多人也对于这不少国家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所产制的手机也开始起了戒心啊。那像是这个华为，它的这个手机呢在美国就可能遭受到这个禁止，它的网络在这个本来是它在澳洲要建制一条网络，后来澳洲政府也决定要接管了，不让华为来继续进行。那么您看是大家已经了解到，其实中国大陆可能是对于它的这个战争或者是监视的形态已经提高到这种资安的层次了呢？请教这个林颖佑教授。
我想这个治安的层次以及这一些资讯产品对国安上面造成一些问题，就如同我刚刚之前去提到的，我们的法规上面可能要去随着这个技术以及这一个我们常说我们要去因应这敌方的一些新的作为来进行一些修订。因为今天的这些我们还是标榜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法令条文可以去直接去明文的去做一些禁止，像是不管是我们的一些可能公政府机关或者是国防机关或者是一些与可能是有承接政府案子的民间厂商，他在使用一些电子器材上面是不是需要一些过滤，是不是需要去做到一些管理，这一些其实都是未来我们的一些国安单位要去注意到的一个方向。因为即使你今天在这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设施里面 OK 你直接就说我明文规定不能去使用，因为你是政府机关，你可以在公家机关可以直接去规定我不使用中国制的一些产品或是中国制的一些这个手机之类的。可是如果今天是你一个外包厂商呢，今天是跟你一个合作的协力厂商呢，这一些都有可能会形成你资讯安全上面的漏洞。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常说在资讯安全上面会有个所谓的木桶理论，今天水会从这个桶子里面漏掉，绝对不是在它最高层的地方，而是在你低层只要有一个漏洞，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漏洞在你这一个木桶的低端，你的高处你在做什么样的防御都没有用。因为今天对这资讯安全来讲的话，只要有一点被突破，你其他的防火墙啦、或者其他的资安策略啦、全部都会造成一个崩溃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去想的就是我们在资安管理上面是不是要去更大的去做一些更多的不管是稽核也好或者管理也好或者修改的一些法律条文也好，我们的做的面跟这个管理面要做的更大。那当然这一些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会去有一些侵犯到一些自由或的一个问或隐私的问题，这个部分我必须说安全跟隐私跟自由永远就是两端在进行拔河，所以就是看着两边你要怎么去做一些取舍，或者是说你在一些特别一些重要政府的单位或者是一些与政府有合作的一些民间企业，你就必须要去做这样子比较一个严格的一个管理。
嗯哼，好的，谢谢林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简单请教一下萧台福先生，就是现在的这个战争已经不是这种飞机大炮的时代，甚至于演变到我们的手机都有可能会变成敌方的武器。那您认为台湾从这个国安单位到民众都有这方面的意识，这方面的意识足够吗？
这个方面来讲，我个人是相当的悲观。为什么？不要说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太有这个方面的意识。就算是我们的军情单位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为了方便而疏忽了他的安全。所以在这个过去我们曾经为了这种事情惩处过很多人，但是仍然断不了。这个就是大家不太有这一种安全的观念，认为我不会是那个倒霉鬼，可是偏偏你就是那个倒霉鬼。 如果说你不是那个倒霉鬼的话，怎么会惩处到你呢？所以现在来讲啊，资安的问题实在是我们国内啊大家要特别小心的。我看到有很多政府机关居然用的是国外的通讯软体来当群组，哦，我说你们这个简直是自己国内有这个软体，不，他不肯用。哦，我怕的是调到了有关单位里面以后会给我找麻烦，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你的这个资料调到了外国的软体里面的时候，你是提供给了外国这些个资料，是这个样子。大家为了，很多人他为了方便而丧失了安全的警觉性，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马上改正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令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自由民主这位网友他表示，他觉得政府监控互联网的大数据不是问题，但是美国中国政府搞大数据的监控软件监控这个用户的一言一行，明显是带着维稳的目的，通过恐惧老百姓，让人民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自由民主的看法。另外，这个 Dudley Fung 他说，美台之间的合作应该是态度第一，技术次之，需要互惠合作的共同价值观。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先请这个林教授跟我们谈谈美台之间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未来的合作前景，林教授。
我想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个人应该是觉得还蛮乐观的，因为其实台湾的一个骇客技术能力以及资讯安全的技术能力是国际间有目共睹的。那这一块也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今天在美台这边的一个技术合作上面的话，除了一个民间资安的交流之外，甚至在一些可能网络风暴的演习，在一些美国进行资讯安全演习，也可以去跟台湾有更多的一个密切合作。因为台湾是刚好最好扮演人民解放军也好，或是扮演中国我们常讲的红蓝对抗中最好的一个红军角色，所以其实如果能够美台这一边能够有更多的不管是技术上面的合作、治安策略上面的合作，甚至是一些学者进行的一些二轨的一个两者之间智库的一些合作，我想对于一个资讯安全来说，绝对是对两国都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个帮助。
好的，感谢林教授。最后也请萧太福先生根据您过去工作的宝贵经验，给美国或台湾方面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萧太福先生，
要说美国跟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如何因应在中国大陆各项监控技术以及 AI 人工智慧上的发展，我只能够说科技的差距啊，它不是想要马上补得上它就可以补得上的，它需要时间、金钱、人力跟智慧方面的投资。如果当周边的各国都在大步前进的时候，我们连小脚都迈不开，很可能我们国家将来会走向第三世界国家化，到了时候我们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了。好，谢谢。
嗯哼，那么现在看到大家看到我们这个非常的镇定，其实现在台北地震又来了，摇晃得很厉害，
请保重。
地震，
大概有三级。
对啊哈，那就是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个后续的状况。那么目前至少我们的节目都已经顺利进行完成了，非常的感谢大家，也特别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
希望三位来宾保重，也希望台湾的所有的民众都一切平安哦。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还有情报的一书的作者萧台福先生，还有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尹佑教授哦，在这个台湾地震的情况当中透过了视讯连线参观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非常感谢三位。那么来宾还有网友们发表了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话题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好的，韩国平昌冬奥即将登场，这场奥运会能否缓解朝鲜半岛的局势，还是暗藏危机呢？海峡论坛下周日将与您探讨相关的话题，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海峡论坛与您再会。